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我们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大家可以听得见吗？我记得上一次来是2015年，所以一晃一眨眼呢就过了4年多的时间。虽然平常见面不多，但是在巴黎我们常常想到你们，常常想到我们在日内瓦还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刚才师母也说了，是也是支持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所以常常为大家祷告，想念大家，一个个的面孔呢都很熟悉。昨天呢已经见到了一些弟兄姐妹，但是今天见到的更多，有一些是熟悉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也不一定常常见面，但是在主里边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么这次来呢刚才师母说了，是我们教会宣教年会，所以呢这个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宣教年会，这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件的事情，就是我们到了瑞士，既然到了瑞士，我们呢还有一个教会呢我们也去探望一下，这个就是波尔尼的华人的圣经教会，也是葛牧师给我们介绍到那儿去的，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我们教会的郭坤姐妹大家可能都认识哈，郭坤姐妹在哪儿呢？她呢在巴黎，一开始来欧洲的时候呢是在巴黎，是在我们团契，在我们团契信主啊。我们和郭坤姐妹呢和郭坤姐妹都很熟悉，不光是和她熟悉，和他的父母也很熟悉，因为他的父母也去过巴黎也和他们见面他听到他的女儿在巴黎信主也很支持。我们真的是眼看着郭坤姐妹信主然后长大结婚，所以他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呢也去参加他的婚礼，在他的老家，在法国一个地中旁边，大家可能知道法国的地中旁边一个不大的一个地方，很漂亮的地方，去参加他的婚礼。那时候他的父母和他的一些朋友呢也都这个去参加婚礼，也邀请我们去。所以呢这次呢他的父母正好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很快就要回国了，所以呢我们趁着这一趟来瑞士呢，因为他就住在法国离瑞士很近的地方，也到那个地方去探望他父母，所以中间呢隔了一段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波尔尼教会。波尔尼呢我们也是认识一些弟兄姐妹，都很这个爱主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次呢这次见了三件事情呢都对我们鼓励很大。这次到了日内瓦教会见到弟兄姐妹，你们都很热心，所以我一从波尔尼来，可能车上比较热，大家看到脸比较红，他说你们是不是血压高了，我说你们太热心了太热情，不能再热情了，再热情我血压就高上来了。结果呢这个我们住在这个万弟兄家里边这个他就要非要买一个电池，把他的这个量血压的那个机器这个能够用起来，结果量了一下呢还不是特别高，是90/160还算可以，我想大概是比较激动的缘故，平常血压还没有这么高。所以今天见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呢，盼望大家不要让我的血压再高上了 这个刚才说到，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支持很多的宣教士。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我们教会支持的第一个宣教士，是不是啊？好像是第一个宣教士，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上次来我来这儿是好像我们教会十周年的时候来到这儿的，啊，其实才十年的教会，可是支持我们这么十几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个正式建立教会，就开始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啊，今年十五年了，就是啊，所以呢，我非常的感动啊。我们教会并不是说一个很大的教会，并不是说一个自己没有需要的教会。到现在我们也是在别人的一个地方来聚会，但是我们却更看重的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宣教。当自己很有需要的时候呢，却为一些宣教士来祷告。支持经济上支持来为他们祷告，这难道这真的是国度的胸怀？我想呢，上帝一定会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的国度的胸怀的时候呢，来更加的赐福给我们。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呢，上帝更多的给我们；当我们不愿意付出的时候呢，上帝也不会给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个愿意付出的教会，支持这么多的宣教士，所以呢，上帝一定是更大大的赐福给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法国啊，在那个地方啊事工，那很多的地方遥远的地方呢啊来陪伴我们。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宣教士也是有他的一些难处，但是呢，弟兄姐妹来陪伴我们，为我们祷告，我们度过一切的酸甜苦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孤单的，我们是有背后有上帝从远处，就像以利亚先知一样。以利亚先知在旷野的时候呢，上帝就派了个乌鸦叼东西给他吃。你们是远处的，我想呢，所以对我们的宣教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是我们一起为主当兵打仗，为主征战的。当然我们的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包括你们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徒劳的。我们也看到上帝他给的果效。我们今年呢，这个施工呢已经二十一年吧。这二十一年以来，上帝借着大家的努力，借着我们的信心，带领不少的学生、慕道的朋友在那个地方信主，在主里边成长。那么这些人呢，像郭坤是一个哈，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到了中国，到了其他的国家啊，更多的还有很多人呢留在法国。那么有一年，我好像几年以前我们回国去探望这些回国的在我们团契信主的弟兄姐妹，结果我们转了一圈呢，就见到五十多个人呢，这还不是啊全部的，我们只是到了几个大的啊城市。前一段啊，我们女性团体这个庆祝20周年的时候呢，那我借一个机会呢，和我的两个孙子啊，我的两个孙子都很大了哈，一个16岁，一个14岁，我呢今年也很大了，我今年75岁，所以也是高龄了。所以有机会能看看大家呢，心里非常高兴。我想我们呢也像一个这个，我在昨天我和大家讲了，我们像那个炉子里边的那个炭火，已经不能发红了，只是已经这个余热，还有点余热，把这余热呢放出来，为主做点事情就可以了。所以不像你们呢，就大部分呢可能没有我这么老，盼望呢我们在主里边一起发光，我们发余热，你们发这个火热，我们一起为主发光。那说到刚才呢，我们去加拿大接个机会去加拿大的时候呢，也见了一个城市，见了大人孩子30几个人。我们说呢，哎呀，这么多的人也到了世界各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为主发光，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都不是徒劳。宜兴长器之所以庆祝感恩20周年呢，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说见证我们自己多么怎么样，而是感谢主这20年来的带领，使我们所做的这些果子呢能够长存，能够在不同的地方继续成长，继续为主做工，为主这个发光。所以这次呢，这个我们叫刚才师母讲到啊，我们教会是这个宣教年会。当他们打电话，葛师母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有点担心呀，说我们这么已经不这个炭火快灭了，不红了，还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吗？真的很担心。但是呢，想到我们教会这么多年陪伴我们，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和大家熟悉的时候呢，我们想，即便是不能担当重任，我们来这个地方能够当面看到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些啊这个长职同工，这么多年来陪伴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也应当来和当面有一个交通。但是一想到来宣道年会的时候呢，我们想我们不能啊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讲我们要讲的东西，所以呢，我和刘嫂呢，我们就开始为这个祷告，求神给我们讲要讲什么样的话，我们应该讲什么，应该讲哪什么样的圣经。那么当然我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教会，给葛师母，给葛牧师，给其他的教会的同工呢，问到我们教会的情况需要什么。但是想我们既然圣灵给我们感动，但我们还是没有打电话去问他们，我们就向神来祷告。神呢就有一段话语一直在我的心中呢来挥之不去，来感动。我想为什么上帝把老是把这一段的圣经放在我的心中呢？是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借着这几天的宣教年会来分享这段圣经呢？结果这段圣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呢，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呢，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13节到第17节经文。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2章第13节到第17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想呢，我们首先大家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2章第13节到第17节，请。
你们那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约束，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立了约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好，谢谢大家。这段经文呢，好几个地方讲到和平、和睦等等。我在想，这段经文和我们宣教年会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上帝老是把这样一段经文放在我的心中呢？每次我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呢，我喜欢多读神的话，看看神的话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 不是我们说什么，不是我自己说什么，而是上帝的话向我们说什么。所以呢，下面我再给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请大家在心里边去默想，想想这段经文他向我说什么话。我读的书呢，你们默想。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他使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读你的话，明白你的话，让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哦主啊，这次我们教会的宣教年会，求你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求你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向我们说什么，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得益处，透过这样一个宣教年会明白你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过去都读过不知道多少次，以弗所书大家都很熟悉，保罗写的书信是在监狱当中写的，也是教牧书信，是对教会啊牧养。如果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上文下文，再加上这一段的话呢，我们就会讲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这段经文里边呢，讲到不止一次的讲到和睦、和平这样几个字，我在想这段经文它的主题应该与这和睦和平有关系的。确实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呢，确实是这样讲到和平和睦。那么这讲什么样的和睦，什么的和平呢？我们看到，你看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如果我们读上边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我们呢指的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使我们和睦。括号里边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说明当时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呢，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不和睦的，是没有和睦的。如果我们读圣经，大家比较熟悉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时代，实际上以色列人 和外邦人呢有很多的成见在里边的。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主耶稣在井边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对以色列人，他看到耶稣是个以色列人，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你是个以色列人，干嘛和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实际上当时呢，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没有来往的。你看耶稣走路呢，一般的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呢要偏开撒玛利亚，但是耶稣非要走撒玛利亚，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会遇到这个到井边打水的妇人，遇到以后呢向他传福音。可是这个妇人呢却说，你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可见当时他们中间有隔断的墙，他们中间就像这段经文讲的有隔断的墙。何况当时的社会，罗马帝国统治，可能其他社会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了上帝为什么感动我今天来到我们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让我分享这样一段的经文。当时撒玛利亚夫人和耶稣说的这句话，表明中间有隔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隔断的墙。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有没有隔断的墙呢？今天这样一个我们处在一个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社会，我突然明白上帝让我来在这样一个宣教年会上来分享这段经文它的现实的意义。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今天各地各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中间都有隔断的墙。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撕裂的世界。你们是在瑞士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安静一点中立的国家，可能感觉不是这么大。那我从法国来呢，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明显。法国这个游行前一段你们都听说过，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结束，这个黄背心运动整天到街上去游行抗议，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要求，他们觉得政府没有给他达到他的要求就游行。当然黄背心并不是每个人都去的，也有一些人呢不去。这个社会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要求这样，一部分是那样，分成许多的政党，每一个政党呢都有自己的诉求，都有自己的要求，使这个社会呢造成这个不和谐。更何况这些黄背心运动呢到处是烧东西砸东西，那么很多人呢也对此不满。可是当你说他们有没有他们的道理呢，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诉求啊，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可以啊，他们也是可以，他们法律规定他们有这个权利啊，上街去游行啊。可是这个社会这部分游行那不游行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造成影响的。这说明这个社会法国社会呢人和人之间的分裂，法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呢，美国呢，美国马上要大选，美国总统大家知道特朗普，还有另外一个党我不太清楚，他们也是社会也是不合一啊，一部分说特朗普好，另一部分说要选另外的。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呢对这些呢事情呢我们可能了解不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现象却是不合一的，撕裂的。其他地方呢，香港大家知道正在游行，香港也是很多人上街游行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啊，如果你们关心新闻的话，一定会听到的。像呢，有一部分上街游行，另一部分呢就反对。为什么游行呢？他们一定是有他们的要求。那为什么反对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啊。这社会撕裂，不合一。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不合一的世界。台湾也是这样，大陆我不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大陆来的，大陆是不是都是这么合一呢？我们不太清楚。我想有各有各的，中美之间不合一，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不光是人的社会国家之间的不合一，今天这个，今天我们人这个到今天呢，和这个大自然也是不合一的。这个由于我们过分的去开发，造成森林大火，造成这个冰的融化，南极的冰融化，听说我们瑞士我们这个冰川也融化，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也在融化，海平面也上升，人和这个大自然合一吗？也不和谐呀，也不和谐。所有这些呢，其实呢，我们是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合一和谐，这些都是不和谐的事情，而且这些呢给我们常常也带来困扰。我记得昨天我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讲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作为这样一个社会，今天当今这样一个混乱撕裂的这样一个世界上，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定位我们自己的身份呢？比如说当我们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从台湾，从香港来的，当中美贸易战打的时候，美国有些基督徒，我们中国人也有基督徒啊。我们如何定位我们自基督徒的身份呢？难道说我们也和他们一起来打吗？我们是站在哪一方呢？我们需要不需要站在一方？台湾也是，香港也是，香港两派游行的时候，中间我相信都有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呢？所以这些呢可能都会给我们带来困扰。我们怎么去在当今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做基督徒？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怎样解决，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特别在讲一个宣教年会的时候，在这样宣教年会的时候，在我们的宣教工作当中，面对当今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怎么处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呢，我慢慢明白，上帝给我这段经文呢，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特别是今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怎么样去做基督徒，怎么样去宣教，今天我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难道说我们只是关到教会里边，不去看电视，也不关心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好的基督徒吗？我想可能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从观察今天的社会，其实这个社会呢有撕裂的现象，不合一的现象呢，这其实也并不奇怪，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其实从人被创造之后，人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犯罪之后呢，这个不合一，这种撕裂的状况呢就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上帝创造的时候并没有，创造的时候是和谐的。你看上帝创造世界万物都说很好，好，很美， 当创造了人之后呢，也说很好，也很满意，对亚当夏娃都很满意。那么从什么时候这个自然界这个世界亚当夏娃变得不合一呢？从什么时候？从那个魔鬼引诱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也就是说人开始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开始了。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当人吃了禁果的时候呢，夏娃怎么说呢？夏娃说，不是我的事情，是那个蛇引诱的，我听了蛇的话。亚当呢也是啊，亚当本来和夏娃呢是相亲相爱的，是你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可是当犯罪之后呢，他说是他，是你给我的那个妻子夏娃，让他告诉我要吃的。两个人开始不合一了，本来是和睦的和谐的，变成有矛盾了。当人犯罪之后呢，开始不合一，开始了有中间隔断的墙。也就是说，当人远离神，不听神的话，远离神的时候呢，就中间有了隔断的墙，亚当夏娃之间有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就是没有听神的话。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呢，圣经这本书呢就是记载了整个上帝的救恩历史，上帝的创造，创造世界万物，创造人，然后人犯罪，然后上帝怎么去救赎，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然后呢将来耶稣再来新天新地。我们可以看到世人犯罪之后，那些的罪恶就开始了，人类的社会就开始有隔断的墙，不和睦了，不合一了，没有和平了，本来是有和平就没有和平了。所以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去拆毁这个我们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怎么把人之间的撕裂变得和睦和平合一，怎么变得和平和睦合一呢？我们看圣经里边他说第十三节，他就说呢，过去远离神造成不和睦人的，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解决世界这个不和睦不合一的办法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着基督耶稣，在他里边靠着他的血才能得亲近。这个地方的亲近呢，就是指我们和神亲近，指的是我们本来远离神，然后呢和神亲近了。可是第十四节呢，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因他是什么？他使我们和睦，神使我们和睦，使这个和睦呢，不单单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读上下文的时候呢，指的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呢不合一。当我们远离神，和神亲近，靠着他的血和神亲近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成为我们和使我们和睦了，使我们使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和睦了，因为他就是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本来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有隔断的墙，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靠着他的血，我们和神亲近的时候呢，他就拆毁了我们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这段经文讲到的这个关系呢，不单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讲到福音的时候呢，今天我们是宣教年会，宣教年会我们传扬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当然 要救人灵魂，使人悔改信主，是我们得救改善我们和就是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我们传扬福音，福音在世界广传的时候呢，它一方面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它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当我们与人和好的时候，其他呢，人和人才能和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才能和好。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而且接着自己呢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我在一开始我不明白上帝给我这样一段话，今天让我在我们教会的宣教年会来分享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我越读越想到今天这个世界的如此的状况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今天这个世界需要我们，人们在撕裂的状态下，人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无论是在香港也好，无论是在美国也好，无论是在法国也好，人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改变，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撕裂，来改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国家的关系，社会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们人能做多少呢？我们人真的能改变吗？改变我们人和自然的关系，说我要减少碳排放，要绿色生活，这个是我们可以做，但是从根本来说，根本上来说，我们真的人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到这个关系吗？你看人类的社会几千年到现在，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在这种不合一撕裂的状态下，我们生存了几千年，都不希望都不希望有撕裂，都希望有和睦合一。可是我们人到现在我们做到了吗？这个社会的撕裂我感觉到好像是越来越疯狂，越来越不讲情面。过去的时候还是遮遮掩掩的，我来法国30多年哈，我自己呢很有体会。我记得我刚去法国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大家很游行是可以，但是没有说砸东西烧啊，是不是打砸抢，还没有这个。可是现在人呢越来越这个表现得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表面化。美国以前也有选举，好像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撕裂。英国脱欧，对不对？撕裂本来是欧洲的，现在要撕出来。当然我比如说哪个好，脱也好不脱也我不知道，这不是我。但是从这所有的现象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呢不是很表面的，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不是说是现在的这个约翰逊他就可以想一个办法，过去那个特蕾莎梅做的不对，我想这个问题不管谁都不容易解决，因为解决的办法不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段经文讲到的就是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靠着基督耶稣的，靠着他的血可以和神亲近。只有这样的时候呢，他才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他才能成为人和人之间的和睦。所以我们的福音啊，一方面是拯救人灵魂，我们本来不信主的，死在罪中的，我们靠着福音，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和神亲近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灵魂得救了，确实是这样，没错。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我们这些灵世界上很多人信福音的时候，灵魂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中间也会合一的，教会里边也是啊。教会里边当我们大家都在主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在主里边就合一了。如果我们大家离开主远，离开神远的时候呢，我们中间也会分歧的。这个社会更是这样，今天这个社会没有别的办法， 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我自己体会呢，我们已经人类社会今天是2019年，如果再下去的话，直到主耶稣再来，我想这个人社会呢就是这样。我们只能说，主啊，你的福音广传，你的靠近的血，我们和神得亲近。我们盼望你的福音广传，在人之间造成和睦。这里边关键是什么呢？关键一点，就像他这里边说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回归到这个神那里。就像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一样，和神合一，在神的里面。那么把我们听了魔鬼撒旦这个引诱这个罪呢来消除，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来洗清我们的罪。当人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人和神之间呢这个亲近，人和人之间呢才能合一。所以和神关系呢是关键。但是大家我们也不要忘记，福音呢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带来世界的和平，也带来人之间的和睦。实际上呢，昨天我也和大家分享，和平、和睦，还有什么合一啊，还有平安，实际上在圣经里边的原文呢，它是一个字的。如果你去读原文的时候呢，这都是和睦、和平、平安。你知道福音呢，它会带来和平、和睦、平安。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赞美诗怎么唱的？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平安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和睦、和平，它是一个字。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向很多人显现的时候呢，所说的一个字也是什么？愿你们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其实平安这个也是和睦同一个字，但是他们又说愿你和睦，愿你们平安。八福里边也有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也是同一个字。当然这三个字呢，它不是，它三各有偏重了，各有不同的偏重。平安呢，往往只注意到自个人的和神的关系，我很平安。和睦呢，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和睦。和平呢，指的更大的范围，世界的和平，更大的范围。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和睦平安。这个呢都是一个字的，所以我们注意它的整个全面的意思。福音呢，它是和平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和睦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传的福音呢，是消除了我本来我远离神，把我赦免我的罪，把我带到神的跟前，和上帝恢复关系。当我和上帝恢复关系的时候呢，我其他都改变了，我和人的关系也会改变。不能说，哎，我和上帝关系很好，但是我和你见了就吵架，那不可能的。如果说我和神的关系恢复的时候呢，人和人的关系一定也是和睦的。所以是福音呢，带来我们的平安、和睦、和平。只有这个世界福音广传的时候，把我们的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有和平，其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想到今天我们这个宣教年会，我们为什么向外传福音，不光在瑞士，不光在日内瓦，我们还要向更远的地方。我在巴黎啊，在法国，你们也支持我，为我祷告，因为那里要传福音。中国也有传福音，非洲，你看现在中东很乱，啊，中国刚才这个秀茹，啊，我们支持的宣教是在中国传福音，中国需要福音，中国很多的这个 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当然政治家他有他的办法，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的，我相信政治家他只能调和这些矛盾。说法国黄背心游行，说你这样偏重，他那个像天平一样，我在调和这个矛盾，但是根本的问题他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本问题不在表面的东西，而是心里边的东西。心里边这种想自己想到自己，个人顾个人的时候呢，这世界就不太平。各个政党顾各个政党，个人顾个人，这个各个国家顾各个国家，他说这就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有和平。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想到我们的福音是了不起的福音，我们不仅仅想到我们自己，也要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它的真正的含义，它的意义。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说当我们被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和神亲近之后呢，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这个地方当时当然指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当时确实在教会，在初代教会里边呢，两部分人比较多，一个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再一部分人呢是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两方面往往有一些矛盾，一个是靠着隔离得救啊，还有靠着人性成年，这个我们不许说，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东西。但是呢，所有这一切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合一。不光是外邦人呐，靠着耶稣基督啊，犹太人要不要？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能不能我自然的我就可以得到救恩呢？我就可以被拯救啊？也不是啊。你看这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你们远离神的人难道只指外邦人吗？犹太人不远离神吗？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和神的关系也是远离的。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有以色列人被摩西引到旷野，他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也是不听神的话呀，像那个悖谬的这个牛一样啊，骡马一样，不听神的话，老是不听神的话。他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那么他们要想和神亲近，怎么说？这是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才能和神亲近啊。所以我们这个福音呢，不光是外邦人。今天为什么要到以色列去传福音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也必须认识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弥赛亚，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拯救我们的唯一的救主，我们也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和神亲近。所以这些呢，我们一方面呢靠着耶稣基督，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呢和神亲近得拯救，而且靠着他呢成就他们之间的和睦，成就他们之间的和睦，而且是两下呢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照样也是，今天不在很多教会里边，不像当初初代教会只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今天比如说我们日内瓦的华人圣灵教会，可能我们有很多地方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大陆来的，大陆呢还有很多地方来的。我们是怎么合一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他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我们合一在这里面，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和睦。他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他好像有一个办法，他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和睦，因为我们是靠着他得救的，靠着耶稣。今天我们有各地方的教会，不光是日内瓦华人圣灵教会是这样，巴黎的、法国的、美国的、中国的，我们都是合一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都是被他的血买书的，都是靠他的血 靠他得救的，这是我们的根基在这个地方。而且合一成为什么呢？成为神的教会。当我们被拯救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上帝救我们一个就算了，世界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各地各方这么多人，上帝一个，但是他拯救以后呢，并没有把你放在这儿放在那儿让我们分开的，而是合而为一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教会，让他造就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成说我们一个本来我们旧人嘛，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一个人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地方造就一个新人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就是造就成在主里边的合而为一他的教会。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拯救的人呢，大家在教会里边合而为一，成为主的身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悦我们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合而为一，成为他的身体。我们彼此作为肢体，耶稣基督是头，我们作为这个头的肢体，互相的配合，互相的造就啊，得造就，然后呢在主里边成长。成长干什么呢？因为主要托付我们使命。你看这个地方好了，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给近处的人。我们在地上建立教会的目的是目的，一方面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神、赞美神，彼此的配合，互为肢体。同时呢，我们也为主打仗。他托付我们传福音，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可以近处的人。刚才我们说了，因为这个世界人们需要主，人们这个世上这么混乱撕裂的社会，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知道办法，我们只能传和平的福音，把福音传给我们接触到的人。我们不能解决你这个撕裂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只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传和平的福音，当接受福音的人越多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有平安，大家之间可以有和睦，这个世界呢有和平。所以福音呢带来平安、和睦、和平。所以我们教会呢真的是一个蒙神建造、蒙神建立、蒙神差派这样一个教会，天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感谢主，我们是华人圣灵教会，我自己体会真的是非常是个蒙恩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宣教的意向，今天是宣教年会，今天我们是宣教年会。我们在宣教年会当中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宣教意向的教会是蒙神喜悦的教会。我相信过去我们蒙神带领、蒙神使用，今后必然更加的被神使用，也更多的蒙神的赐福。今天这个世界不和平，这个世界呢需要有人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人呢被神差遣。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也是同时被神祝福的人，同时被神祝福的人。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当时那个世界像很多的羊没有牧人一样，他要差派人，他说求庄稼的主差派人收他的庄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许多的人，他传扬天国的福音，在会堂里教训人，他看见许多的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我们说这个社会是个撕裂的社会，到处是不合一的社会，这些给人造成很多的困扰。我看到很多的家庭 很多有撕裂的社会的家庭，比如说在香港啊，在哪里，听说这个家庭的夫妻两个呢，这个就说这个好，那个就说那个好，结果夫妻也不和了。在美国我也听说有这种家庭，啊，一个说这个总统好，一个说那个党派好，这个家庭关系也闹不团结了。这个社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问题。那只有我们像当年的耶稣基督一样，他说要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收他的庄稼。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在这个投影上也有，35-38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3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请。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今天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主耶稣走在今天这个社会大街小巷，如果我们在日内瓦出去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人困苦流离。你别看他们匆匆忙忙，他们心里边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也许家庭的问题，也许这个社会撕裂的问题，也许儿女的问题，也许疾病的问题，等等等等，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看到这些人没有牧人，好像羊没有牧人的时候呢，就怜悯他们，有一颗怜悯的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主里边的都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求庄稼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工人在哪里呢？庄稼多，工人少。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工人。今天在这样一个宣教年会的时候，求主差遣我们，打发我们收他的庄稼。因为今天这个社会，这样一个撕裂的社会，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福音，人们需要耶稣，首先改变我们和主的关系，使我们的生命得救，然后改变我们和人间的关系，改变这个社会，让我们得到平安，让人和人之间得到和睦，让这个世界得到和平。当时先知以赛亚被主差遣，以赛亚先知怎么说的？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他听到主的声音说，主，我们可以差遣谁呢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今天在这样一个宣教年会的时候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向主耶稣说，像这位庄稼的主说，看到这个外边很多人困苦流离，他们像羊没有牧人的时候，要差遣工人收他庄稼的时候呢，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为你而去。我不一定做一个宣教士，我也不一定做一个全世界的牧师，但是我愿意被你使用，我愿意用我的能力，用我的办法被你使用。 我相信当我们向主这样说的时候，主不但使用我们，而且赐福给我们，和他将他的荣耀也这个透过我们呢彰显他的荣耀，分享他的荣耀，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一起分享他的荣耀。因为将来就不是我们教会里边的合一了，这个合一呢，上帝给我们的合一呢范围更广更大，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合而为一的。正像以弗所书这个所说的，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怎么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啊，这里没有，我们可以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啊，我们刚才说我们在主里边弟兄姐妹合一，但是这里给我们的印象呢更大的合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可见和同归于一啊，是安排好的，上帝早就安排好了。虽然现在我们撕裂了，人犯罪以后呢大家分裂，但是要照所安排的，上帝安排的计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你看接下来说呢，十一节他说，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基业。哇，多么美好，我们也在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今天我们去传和平的福音，今天我们去传和睦的福音，今天我们去传和平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在同归于一的时候呢，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这原是呢为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有福气去传合一的福音，传和平的福音，传这个和睦的福音，平安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得基业是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而且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叫他的荣耀再叫我们这些就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今天我们怀着盼望，今天这个世界很混乱，今天这个世界很不美好，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污染也有好的，但是我的比较悲观，我看到的这些混乱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灰心的，我们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万天上地下都在他的里边合而为一，而且我们有给我们基业，我们可以在他里边得着称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边都得着称赞，都耶稣再来的时候得着他的荣耀。求神赐福我们的教会，使用我们的教会。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有将来的盼望。主啊，今天虽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但是主啊，今天我们要传扬你和平的福音，和睦的福音，平安的福音，让我们个人得平安，人和人之间得和睦，这个世界上有和平，将来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得着称赞。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刘传道，我们合唱一首歌拣选。神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了和平，他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可以活出他的荣耀来。他用重价买我们的灵魂，我们被拣选，要让我们的果子活出来。
会员大会，所以我们没能用，等一会会把地址告诉大家。 下一个周六日是改成4:15。但之前呢，我们还可以有祷告会，我们找半个钟头可以去，因为他们的非洲人的教会比较强，但是我们可以在旁边有祷告会。敬拜团队的练习在他们的家练习。